我们继续早上所说。早上我们讲到第40页，四十页里面讲道聚论就是阿底峡尊者写的这个道聚论。当然，为什么要强调道聚论的殊胜？因为这一本论是依着道聚论而来。那他的殊胜功德在于他能为我们建立一个易修易止的一个修行之地。好，那以能善巧性相二宗两宗严氏二师教授故，胜其于鬼师。于鬼师就是他能对性宗是什么，就是性空为名，性空为名，相宗是法相为事。那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就这一个教学的特色而立名所以我们经常有讲说有中空中，有中空中。那这个讲法其实你如果问无着你是不是有中，他一定说不是。你跟那个龙树菩萨讲你是空中，他说不是，对不对？怎么会有空？怎么会只有空中呢？空一定空都假名了，他怎么会在立空中？连空都假名了，他怎么会立空中？那什么叫有？他怎么会承认有呢？所以只是在解说上法相为事。因为你要知道像我来，我就很欢喜唯识学。那为什么喜欢欢喜唯识学？那当然我对般若学我也蛮相应的可是在教学上我喜欢唯识法相，因为他在法相解释上详细。那这个详细也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了，在因为众生很这个随着根性他的那个抽象能力越来越不容易，就是纯理则性的东西很难抓到。那越理则性越来抓到的话，你就必须要为他施设一些善巧，让他能顺着他现在的分别心而安立的。所以你看弘法者不能一味的破众生的分别心呢，不能以为你把他的所有原来最基层的那个分别心把它否定掉，变成他无入道之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懂得世间学？我们只要懂得其他众生的分别的心量，叫恒顺众生，恒顺众生。所以不同的众生根量，你能善巧知道而为他立他能入道的也法门出来。所以不管是如来藏法相为事，都有一份他的善巧，所以你要懂得欣赏他的善巧，不要轻易用一边去否定一边，这是罪过。那问题就是当这个善巧，任何一个法门立出善巧，就容易在这个善巧处产生执着，因为它就是方便嘛。方便什么叫方便？就顺你的根性嘛，顺众生能摄受的根性那既然就能顺他，就容易顺他而执他嘛。这就是刀的两刃，就是这样嘛，要么伤自己，要么就破烦恼，一定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法的升起的一个缘起相，那你就懂得说我善观这样的法升起是有其什么样的用意，对不对？所以以目前来讲，唯识的安理因为它好像就是一个佛教的心理学，它乃是在解释世间种种相，都有很好的作用，很好的方法，很好的善巧。你如果纯粹就有般若的部分，因为般若直接善的立场很简单，它就是性空为名，为名就是说一切东西只是我们对这个缘起诸法立于假名的执着，我们给它一种名，什么名？不是光名词其实我们讲名就是一种分别给他一个概念，给他一个标志，给他一个判断， 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依众生妄想心认定它为这么一个概念，这么一个实质东西，不管是心法设法给它安立一个认知，就像一个判断名，像一个名词，像一个我们讲不管是字啦、词啦、句子啊，都叫做判断嘛。故以一法有一个特定特性，那这个名安立这个名就是一种判断。那实际上没有。那你如果他因为他的直接了当的，直接了当的舍离一切妄想分别，直观他的虚妄性，就在现前诸法，所以我们今天讲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般若的观念一定不能切开看。一般人在解释空中啊，我们方便讲空中或般若，习惯讲色即是空。但不大会转回来空即是色，所以一旦你两边不能融合，表示你在这种认知上出现问题。你如果了解空即是色，照理讲实相念佛就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么可怕，啊，我们的根性不行啊，我不能实相念佛。什么叫实相念佛？就是以正见念佛啦，就这样而已啊。问题是就正见念，就正见啊。难道我们今天在念佛的时候会得用世间之见来念佛？所以正见见念佛就是，比如说我们对般若正见的掌握以后的念佛，你不能把你知的佛法跟你现实修的割开，后头待会会讲。所以我就发觉，他怎么都帮我们讲出来了，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知的归知，修的归修，切开的。所以你看呢，啊，我们当他念佛的时候，会得把它当有的在念。那如果念到《金刚经》，就不会念了。以音声求我，色相见我，皆行邪道，阿弥陀佛，就卡住了，就卡住了，因为念不下去，要么就把《金刚经》放一边，要么就把净土放一边，因为这两个放在一块会修法，会冲突。那不会啊。我告诉你，这个知见并不是说立的，当然要很深入建立知见不容易，要很稳固不容易。可是，对让你初步了解这样的观念，不但不会影响你念佛的力道，反而会让你念佛，你会深信，你会念，你会知道这个念佛法门的确是与诸佛的本源心是相应的。你不但更加信受。而且在念佛的力道也能增加，我会告诉你一切如此。可是问题在解释波的东西，因为他直接了当的去观察，那直接了当观察，他在解释琐碎的，所以我们经常在批评，在如果以空中在批评有中，我们就顺世间人这样来讲哈，就是入海算沙，到海里去算沙，你干嘛去算这些沙？就批评唯识经常在名相上转转转转转转不出来啊，结果被名相的那个名相海给他盖住了，淹死在法海当中。本来是要让你渡到彼岸，结果淹死了。那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啊，这不是淹不淹，或是你讲你讲究竟，你不要像我们众生习惯，就是你只要跟我讲究竟圆顿的法门，我就喜欢，因为我就是那种根性，不是你喊你是就是啊。问题就是说，即便你这是一个圆顿法门，这直观当下具足实相圆满，也轮不到你啊！你不受用，你不受用就老实一点，看哪一个地方受用，哪里入嘛。那唯识的讲法，就是很多人在讲唯识名相，走走走走走，走到就变成啥？见树不见林，所以被名相的东西转到最后，心散乱掉。所以在理论上他不懂得去回归回来，不懂得就是建立这一种安立这种世间名相的用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讲五蕴？不是要你钻入到五蕴的一一法当中，是要你讲五蕴和合的普特觉罗不实在了，你不要忘了他当初的用意。讲五蕴到最后就是要跟你讲五蕴和合的普特觉罗不实在了。为什么要讲白法？你不要真的一百一个一个去算，这样算完了你会累死你。你讲完白法不是跟你讲就是依他起吗？不要再 白法完学完了以后忘了依他起，又不知道说原来众生在解析众生相，为什么这种烦恼，那又叫变体。所以即便有时维系的名相处不是很清楚，可是总则性的你了解的，这了解的用意干什么？舍离你对现前种种错误的观察，放掉这种错误的知见，以便你在起唯识观的时候这种障碍没有。所以他在开眼这些他是用意在建立这些。所以以我们来讲，怎么最随顺你现在的妄想分别心，以你的习惯容易安排出那种观察的，那你就入那一种了，是不是？只是说它的善巧不同。那现在以这个性相二中啊，因为它看似两个不同系统的，其实它只是开眼善巧不同啊。严是二师教授部，当我们入这一中，我们就升起这一中的执着跟毁，或是就放其他宗，或是毁其他宗。可是你看哦，阿底峡尊者不但能善巧言饰是吗？所以善巧言饰不是我们讲的装饰，恰如其分的取其妙用，将它构成一个在建立知见修行系统上的恰如其分发挥其用。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对一个东西的好，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普贤行愿品里面，什么叫供养？最大供养是什么？法供养。什么叫法供养？如实修，依法修就是法供养。你看哦，所以最大的善谈是什么？最大的礼敬就是什么？你只要华讲到最后，一定都走到一个同样的位置，绝不会再升第二个法。所以如法供养就是最大的供养是什么？舍离我法二执的供养，最殊胜供养，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讲四十二章经的时候，什么？供养无心道人，供养佛。供养佛不如供养无心道人，那请问佛是有心道人吗？我很少人问这个问题啊。要是我一看到佛有无心啊，那为什么无心道人供养无心道人胜过供养佛？难道佛是有心道人？所以他讲这句话不是针对佛是有心无心，是你有心无心啊。你与其对外寻求有心供养，不如当下无心。那无心不是断灭的无心，是不起妄想分别心。你先求一切的供养，你为什么不当下只受用于法，说见法见如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所以你看，真正能庄严二师的道理的是恰如其用的展现二师理论的这种度化众生的妙用，这叫严氏二师的教授，是圣其与鬼事。好，所以不在于用只是口头上的赞叹啊，用其他外在法的眼装饰啊，而是如其所如的领受，恰当的解读他的知见。发挥其妙用，这叫严氏二师教授。再过来，欲明此句论教授之殊胜，当分四科。这个四科就是用四个面啊，来了解句论啊，道句论的这个它的几个四个殊胜处啊。其实你要知道这句话，如果你们会看的话，要看什么？句论是如此，是功德相；网论由此，是功德相。不好自己说，所以我现在就是，又来了，乖乖啊，这个我的意思啊，就是说，现在赞叹是句论，因为我们不会自赞毁它。那即使你要知道，广论略论都是依据论来的，据论有这四功德， 宗喀巴大师不会自赞有这样的功德，可是站在我们后学，你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看广论有这四德，是不是有这种四德？那既然有这四德，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取其德啊。德不是光只是作为你认知的东西，而从这边就像说这个刀子有什么断东西的功德，拿来断啊。刀子的断东西的功德不是让你知而已啊，拿来用啊。所以四句论有这种功德相，好，道句论有这种功德相，这个广论略论有这种功德相，你就看能不能看出他的功德相。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他讲的，他认为说这个不恰当，应当如是，这就是他现出他的抉择的地方。好，比如说他这里总该一切佛法，他肯定一切佛法，他不否定某一佛法不究竟，某一佛法究竟，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用这个角度来抉择佛法。如果你发觉你有不能这样抉择，那恐怕有问题。第一个，我们像现在我这类事情我看的很多，我看到很多，像我目前来讲，有人他认为他是中观学的信仰者，龙树学的信仰者，可是他不认同念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挑龙树的一部分学，而其他的不学，倒是龙树学还是你自己学，因为龙树菩萨本身在很多地方对念佛很赞叹的，不管是从大智度论啊，持住比佛沙论，很多地方都赞叹的。那为什么一个自称他是龙树学的信仰者，目前很多人这样，可是否定念佛，他变成就是龙树菩萨，我只顶你的右手，左手对不起，我没办法欣赏。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这样吗？那其实也不坏啦，只是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能真正如其所如的赞叹他的德，依教奉行？所以有时候我一看，我就觉得很疑惑啊。你怎么会有这种知见？你可能讲说我赞叹这个法门，可是因为我的因缘我不修，可以。照理讲，应该来讲啊，应该都会欢喜修的。因为他会看到，即便是一个极浅的法门，都蕴聚着种种的功德。好吧，那依你现在因缘你不修，你不应该否定。你今天在这个师当下学到什么法门，是因以你的应你的机，可是你会如实的赞叹一切的功德。所以我现在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必须要来看，我们今天在探讨，我们在看待佛法的时候，要用什么一个正确的观念。否则的话，功德未得啊，过失先有啊。好，那我们从几个面来看啊，当分四科，以出就是，还有先看他的第一个，会通佛说一切经教互不相违之殊胜，看了就欢喜，看了就欢喜，光讲这句话看了就很舒服啊，这个。不要因为学佛增加了更多的斗争心，要一见到这个观念，内心产生无比的和合的想法，是吧？已有显示一切经教皆为教授之殊胜，一切哦，好，再过来，以三义德佛密义之殊胜，就是说，这个道句论啊，能会通一切诸教。让它圆融而不会互相冲突斗争，再过来能显一切经教皆为我们当学当行的当受教者，好，再过来很容易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教，这样的道句论，能让我们体会到佛真正的意思，法真正的意思，好，智能灭除极大恶行之殊胜，借着这样的知见的建立，能降伏很多的罪过，知见的过失，烦恼的过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部论既是依他而来，同样具足这样的功德。好，同样具足这样的功德。好，我们第一个会通佛说一切经教互不相违之殊胜，如何个殊胜？好， 因为他这里一直在强调，尽佛所说一切法，须知皆为，皆是为一普特伽罗成佛之道，都是成佛之道。彼亦随因或为道之主干，或为道之之分，就主流。比如说，我们若讲戒定慧这样的主流，那由戒再衍生其他的应该修的功德，或主或无，都是由从一法衍生其他法。那为什么会衍生其他法？因为众生种种烦恼不一，所以为应众生种种差别，来衍生种种的法。所以会有一个主干的法门，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叫根本业处。根本业处就是你根本用功的地方，主要的法。可是在主要法门在修的时候，是不是有其他要辅助的？有，有时候必须转修，有时候必须要暂停啊，或是怎么样，或是稍微回转，或是加减其他的，有啊。这个假如以后后头都会再提到这些部分。更越来更细，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随时要把握这种心情。所以我现在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在谈所谓念佛法门，因为我们也念佛。那念佛法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就一个很明显的修行目标，就是要一心不乱。因为我不要等的时候助念有限哦，助念很有限，不然我们要重你一下助念，你一定还是不放过我的。我活的助念都没用的，死人更难受。所以我就假设啊，中阴身，中阴身很难度啊，除非那讲过，除非你平常这种修行正见正念很强的人，中阴身才可以沟通，或者中阴身没有，没很难度念啊。大比菩萨论都不认为中阴身可以度了啊。那比如啊，现在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人拿着刀子追他，那我看到了，我在这里讲个，哎，进来进来，看我为你开示，小赵，命都无好，你要开示，现在有人在追我，我还进来坐下来，老实讲，进去能在门口跟我问讯一下，赶快再跑，那已经是善根深厚的人了，对不对？谁还进来听你开示？命还要紧啊！我告诉你，中阴身就这种现象啊，中阴身就是这样啊，他就是有一种惶恐不安的去急着求深处的这种惶恐心啊。你跟他超度助念怎么助？活生生人家追你都还没那么严重，光拿棒子要打你就不听话了啦。还真的跟生命有关，你真的你认为助念真的有用？有啦，平常你要寻求，你平常就已经养成习惯，世间一切无有如我者的这种观察，世间一切没有超越这种我向你解脱、向你往生的这一份决心，这种是渐转的天理，经常熏修，而且必须要熏修什么？经常愿意舍命救法。就是这样，否则啊，这都是经教说的。你要用你实际的现况来比拟我们现在修行状况，你就知道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想的这种一厢情愿会怎么成就。所以我才讲说助念是不得已的，最后不得已。所以在现前，只要我们还有因缘，这一生只要有机会，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定的、修禅定法或怎么样，就有一种心，我想要有实质的成就，这种心本来是应该的。我的意思跟执着不一样，是一种精进要求，一分分就像我们在讲禅定的九住心嘛，九住心不是就一分一分要求你在那个自我在禅定当中的自我调整啊，这个时候还不是记住应该怎么样来调整。不要太浮，不要太沉，不要掉局，不要沉默相，那不是就一直不断在调吗？因为你看得到这个自己禅定的问题嘛。那为什么不将这个观念转为现在现实？你现在修的法门，而且 人家很多地方就是认为说直下可以得到禅定啊，那为什么我们念佛的那么怕？为什么一开始就畏惧？不是，一开始就要准备修，就是一开始就确定自己的方向，而且就下手，然后开始在这种过程当中要求我在这个法门上应该记住哪些功德，谁修谁观察，谁观察谁调整，一直讲，就是务实下来的，都是很现实的，以所知的佛法之见作为现实的依止，就在做，不行就调整，不行就调整，就用这种心情。否则的话，你那一看大依靠着别人跟你助念，我也常讲，能助念你的，经常都比你早走了，能帮你助念都往往都是你助念他，因为有思维拢比较老。他靠老拢先行，所以能帮你助念，经常都是你帮他助念，他来不及助你的念。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笑话了。不过最主要是你还是靠自己吧。所以我现在的看法就是说，修行的态度积极起来，好，认知各方面都开始扎实下来，用这样的态度。所以整个修行的要领各方面，让有很多开眼很多的枝干主干。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法的升起，就如我们昨天讲的，然谈到一个道，一定会应一类的苦集，所以你要知道法门的升起不会，法门的升起有它的有效性有限性，那也可以达到它的会通，那会通就要会通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讲布施度为什么能达到十戒，为什么修一度可以成就六度，是因为进入到这一度的离体上才能通，否则的话这一度就有这一度的差别因缘，不要以为随便可以跨，跨要一个法门能跨一切法门，必须要能破一切法门自性相才能跨，所以基本上要有一法通一切法，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这波子之见才能跨，否则的话任何一个法门都有一个法门升起的因缘，也就是说一个法门有一个法门修持的要领，不要随便问，这就是次第，就是次第。所以今天我们在听一个法门，在学一个法门，要一个习惯性修这个道，一定应某一个苦集。为什么修念佛法门它的苦集主要的当机是什么？修不净观的主要的当机应的苦集是什么？就是这样，都是用这种很理性的观念来思维，对不对？就安波法的主要的功能在哪里？那你知道他这个道是依这个苦集来的，所以显然你也必须从苦集里面了解，才知道这个道的修行的要领，所以不会切割看。你看像这个观念一定要养成。哦、所以说我昨天才讲说，即便你跟人家开示，有时候直接讲方法是因为把它简略掉，可是你心里很清楚，法不孤起障缘方生，即便是一个修行方法也必须是有因缘才生，不会无缘无故讲一个修行方法，所以你一定会很审慎细心的很贴心的观察对方的需要，现前因缘的需要来立那个方法，不会、哦、不会用想的。就像我去看那个皮肤科，有一次不小心那个国外有细菌感染还是怎么样，那医生去给医生看，医生跟我讲都连看都没看啊，这个气候变化了，他吃了一个礼拜，因为我吃药我都很老实，吃一个礼拜我说还没好，怎么会这样啊，没关系，我就是抗生素就加重一点，吃两个月，吃到他跟我讲这个如果好了就不要吃，还是没好，我都吃了，结果有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说你药物中毒，我的肝一直不好，就是那样，他用他想的，他不知道我病什么，让他误了我，他缺少对我的病情的细心观察，因此拿下错药，对不对？他不是故意要毒我的啦，那也许上辈子不知道哪里我也下错药给他， 所以我也不能怨。我就是这样啊。最近我看到一个医生叫号啊，一次叫几个？叫三四个。你不是一个一个吗？他一次叫三四个，你去进去，你是好厉害。以前还一次叫十个的，我听说有人，现在因为有管制，所以叫少一点，一次叫十个。大概叫十个，我会当医生，你们自己抽签看是什么样。那么这种医生我也要，我也不用读，我也会，对不对？假扮假后假扮，把杯啊，喝坏你怪一样，就我三个的问题。假如有签啊，对吧？要签啊，很多庙不是法规就可以要签吗？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它不能如实相应，所以因为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说缺少一个恰当的观察，人的那种的这种习惯性思维的盲点啊，经常会让自己无意中造罪啊。对，好，既然一切法皆虚皆。你要须知，都是为了成果之道而施设的。我不白说一切法，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轻易的认为说这个没用，那个没用，不要这样讲，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末法时代，这个法不要修。哎，你要皈依三宝，皈依到四宝，其中一宝是你自己。怎么可以随便讲？你认为佛陀观察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像很多经论啊，不要改，因为以你的智慧看不到佛的真正秘密。所以你轻易用你的想法说这个可以看那个看，把它组合起来，另外做一个组合，不应该，因为这里面很明显犯了毁谤三宝罪，轻慢了，拱高了。你以为你能完全了解佛这等智慧所说出来的话，那用你的凡夫众生心简单的智慧潜质就轻易做修改，不要做这种事情，危险，过失会很大。有一列众生非得从此而得利益，却被你因为诽谤扭曲以后而不得利益，这个会过失很大。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一提出来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一切都是为了成佛之道，众生的成佛之道啊，这个不能轻易用你的妄想心啊来作为曲解。好，所以啊，这里面他要会通一切佛说的法。你看，我们再看43页，菩萨所求未立世间，其所化导。亦须摄受三种种性，故以彼等道品皆因修学。所以不管你是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你现前修的是不同的阶次，可是一开始就是以菩萨发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再过来，你应该广学，广学为什么？为利益众生。那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要菩萨发这个心啊，必须要对整个菩提心的发起啊有更深的认识以后，你才会想说，你才会讲说度众生度众生喜带过去的话，没有起真的度众生的心。所以一个人的心量，其实有时候光讲讲光讲啊，要提起这个心还是不容易的。讲归讲，因为你不一定看得到，你看不到度众生的功德，你以为度众生纯粹就只是利他，你看不到众生与你的相互关系，你看不到度众生本身在成就菩提道里面的重要性，所以你不会想要度众生，因为你不会想度众生，所以你不会想广学，就这样，所以一环扣一环。那随着个人的心量的小，那福德力也小。你要，我一直在讲，声闻人以无常苦为修行的精进力，菩萨是以悲心为修行精进力。那精进力不一样，好，当然其实都还是在一块。我主分在修的时候，所以会想说我尽量广学，尽量广学。为什么人为什么要学？不是要也不要庄严我自我，而是要利益众生。以我广学因缘故啊，得令众生得利益啊， 就是用这种心情一直广学。所以我们不会，我们现在这一点我还好，虽然我们也是一个很烦恼的众生，不过至少到现在啊，我还是有很强的求知欲啊。所以我只要我现在啊，为了要让这个课啊，因为我讲实在的，因为我对藏传一直没有机会深入。那不过因这个因缘，我也不是说要去另外拨时间，因为这个因缘另外有别的因缘。不过就是为了要让整个观念啊，就是虽然我现在主讲是略论啊，乃至有时候跟广路配合的在谈，可是我对中科八大师的相关的，除了密教的，因为现在整个申请次第比较没机会，那其他的。包括他对中观的一些看法，我书都尽量在看，也请了大概十几二十种书来。那我倒不是在做学问，因为我现在对纯粹学术的东西我不是很有兴趣，就是学术没有坏了啊，不过就是心情不同，觉得有些东西不想再耗费太多的时间。那可是我又想说，那进一步了解这位大德，他是从怎么样的面向里面进？好，就是说，虽然我们这里已经得到他的一些智慧之学，可是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变成只要有时间了，就会想再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再深入。那我们带着我们自己有一个对佛法的基本认识的。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大德过去是怎么在抉择法义的，所以有一种被剥掉了，会有这种心情，一直有一个目标啊，而我们希望透过不断对圣教的研读理解，更加纯净我们自己的思维之见，或是从这当中对自己的之见产的一个印证作用也很好。就是一次再一次的淬炼，即便是就算说啊，你刚好你的观念跟他符合，可是知见的东西也是不断不断的反复思维观察，让你所知道的东西越来越精纯越有力，要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是为了要成就自己，乃至说为了实际上在弘法这一方面，乃至你在未来道业有一个更具体的能 有所作为，你的学习不会终止。这个心不用去勉强，你会有一种不断的这种的心情。所以即便我们现在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不过只要还有机会，我们还是会愿意从事不同的这种精加的研读。以我现在脑袋里面有好多很想深入的，可是其实时间很有限，其实进入这种法义的思维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情。那不是从纯粹理论的思维，纯粹理论的思维有时候会让你很劳累很累，可是如果有时候你在看到这些法相啊，这种轻，因为你如果用比较务实的心来看到这些教化啊，你的心起跟它相应，其实本身就有一种很轻安的感受出来。所以有时候在阅读这些经教啊，就是本身就是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修行，哎，它不断的不忘圣言，圣教圣者的话，反复不断的。那这个东西就如我们在为什么这样半夜诵戒，那熏修你的戒体啊，让你的戒体成为一个自然反映出来的一个防微止恶的体啊。那我们的知见也成为戒体啊，自然看到一个东西，远离一些不当的思维，不再刻意去推敲怎么样推出来，不对，看到很多知见，马上就判断啊，这个出脑的问题。那由这个之间产生的一个躁动想要躁作的心也就慢慢止息下来，所以不断的反复。所以说菩萨的法心啊， 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容易去圆这个菩萨境，众生的境，拿起这个心，所以其实也必须要慢慢重新的啊来训练这个菩提心。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受过啊，大部分都受过菩萨戒，这就是有这种因缘。可是问题，我们的这种菩萨的菩提心的熏修啊，有时候不够务实的啊，显得有时候你这个菩提心的成不成就，就看你那个悲心强不强，有时候就看得出来。你会不会经常为了众生，为了佛教，有一种不忍胜教衰的那种心，那种急切心，就菩提心的表现的其中一种嘛？用啊，别要跟人心菜啦，那哪不管多？你就知道，我们一听就知道啊、哦，这个全部顶头来了。如果你会觉得说啊，哎呀，有一种看到众生苦，看到佛教衰，有一种轻描淡写的。对啦，不大好啦，不过哎呀，那我们也没办法。你只要这样随便起这个念，我大概就知道你的心量到哪里，因为你没有感受到那个急切的那个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佛教的一些相，照理讲，如果你本身在这种熏修具足的越来越强的话，你会就像菩萨戒里面好像很多见啊事啊刺着你的心啊，他就是用这个做检测的。你如果都没感觉，你就知道你那个菩萨戒有点问题，好好再发现，事实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种想法，就把自己，因为菩萨戒会设声闻戒，对，和那种感悟菩萨不一样。菩萨戒会设声闻戒，菩萨戒设声闻戒会怎么样？自己会远离染污，还是远离染污？可是会随顺众生，会随顺众生，所以他会有一种就像莲花这样，所以会有一种急切的心，想要不断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慢慢那个菩萨风格出来以后啊，就自身受用一切处啊，慢慢设立，可是会身心会单纯嘛。就像应该会像小孩子，就是有一种急切单纯的发心利益众生，其他染污的东西会慢慢简化，照理讲会有启动身心的改变，也就是说啰嗦事会简单，会一直简化，可是目标弘法修行的目标会很明确，仅此这个目标，其他的不是他所要顾及的啊，这个就是其他琐碎的周边自身受用的东西会慢慢简化，然后对于佛教众生的东西变成以此为念，应该会起这样的想法。假如你的菩提心的熏习慢慢成就，应该会有这种感应。你也感觉呢，无力无力哈，有心无意的哈，那就知道其实啊，重来吧。那所谓重来，就是在佛前好再忏悔啊，在求取那种菩萨戒在练习。因为你要知道，菩萨戒之所以我们要奉持，它的功德很大。啊，那个，这样的发心啊，比如说我最近讲完的那个普贤行愿品啊，你们大家再看一下，光起这个十愿啊，就可以让你往生极乐。那我们现在如何让这个让愿来设这个心，让心等于愿，你知道我的意思？这就是一种，就是不断的发愿，以行来填这个愿，以行来增长这个愿，让这个愿等于心，心等于愿，所以心中无十愿之外的杂染心，使心即是这个十愿，那就必然往生极乐。因为什么？因为十愿心是弥陀心，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不是因为往生一个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的净土，是我们因为知道弥陀的一切功德，以观弥陀的种种功德，以心相应这个功德往生。所以十愿其实就是弥陀的愿，恒顺众生设立，因此创了一个净土。所以这种种愿以众愿来填它，所以说才会相应。所以说当我们不断心修的时候，心愿越强，强到无其一念了，这个必然往生。如果有八分的话，还有两分，就两分轮回的可能。 那如果只有两分的愿，那有八分轮回的可能。所以念念寻求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那个以菩萨这个我以这个修行啊，这个叫菩萨所学啊，为利益事兼顾，所以他会广学，会广学。那当然以我们来讲，如果以杂染的学，就是叫不没有次第的学，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变成就是说，这个心确定了，然后开始就务实回头，按部就班。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很多论里面啊，菩萨修行怎么会跑到深山去？从以前行派的讲法，从中观的讲法，学派的讲法，大智尊也讲啊，菩萨到深山修。这个菩萨不是要在众生吗？他说，因为你没办法嘛。所以为了要成就四弘誓愿，成就三明六通，所以你到深山，在深山里面念的众生，那为了成就力道，成就那种功德力，为了广度众生，所以我暂时舍离。所以这也是我们往生极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我今天往生极乐，我到山上去修，无非是希望成就三明六通，回度娑婆。所以一开始就菩萨心了，不是跑了溜的那一种的，不是溜的。所以菩萨因为有这种广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意义事实现实的关系，所以回很务实的面对自己的情形，所以取了一些善巧分别，说我这个时候的我暂时摒除外缘，怎么样来修持？所以他会广学，他会修定、修慧、修戒，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下来。所以你会看到，奇怪，在很多菩萨道里面，他为什么会有时候说，连都会说，菩萨修行啊，好宁静，他不是在人群当中，他怎么会好极静，喜欢森林？这个很多经论都这样的，大乘菩萨法也都提，所以他要的是那一份。极灭那种内心懊恼烦恼的热恼心的极灭，降伏内心攀岩于外境的那一份躁动心，所以叫做好极静。那个好极静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有时候就会选择环境，其实最重要的是降伏那种心向于外的攀岩心。所以有时候你发觉人的那种心一开始对于外面产生希望心、期待心的时候，其实对于自身本身其实是一种念来，不知道能不能感觉那个动一心念一起来就不安，而且是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牵一个牵得很累，就一个裹着一个，裹着一个，裹着那裹着完了以后，起这个念想，这个念成就，另外念就灭掉，又另外一个妄念又起又灭，又起又灭。那明明知道他欺狂，可是就偏偏就不自知的被他带着走，所以这个，所以连菩萨在修学都有很多善巧，不是我们想的简单的那种，你看那个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明明是声闻法，是罗汉的法，那里面有没有谈到菩萨？也谈到菩萨，不过他的菩萨和我们的菩萨不大一样。他讲的是果地菩萨，而是具足的菩萨，就是说的确有一些波罗蜜的功德，他谈的是这样。当然他的所谓的我们讲的菩萨，跟他们我们讲的菩萨的功德更大，那他谈的菩萨功德谈的少，不过他谈的不像我们这种发心菩萨，他谈的是具足果德的菩萨。他认为你只是讲的话，他就会败坏哦，他认为是败坏哦。不过你看，连声闻法都讲菩萨，都讲菩萨，对不对？快，那么快，我们休息一下。